要是一身黑的出来渗人。
哎，人越来越多了，而且呢，大伙儿也越来越跑了。你看我们这个小演员一上来，一报以热烈的掌声，我心里边很激动。不瞒您各位说，刚才一上来，您这鼓掌的叫好的，差点把我吓尿了。哎，尿了！哎，尿了！哎，那不行，这儿偷拍大哥受不了。
没有
啊，离着近，
没事，带着伞呢。
哎，带着伞呢。大哥，其实我很纳闷啊，为什么您要戴着墨镜呢？
四个大灯晃眼睛，我不戴着墨镜
啊，我以为我太白了呢。
哎呦，想象了，听
听刚才这个王霄仪给您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，说的不错。下去歇一会儿，又把靴子我换上台来，有新朋友，有老朋友，老朋友越来越多了，哎，心里边很激动。刚才他说最惨的时候一个人，我也赶上过，啊，就在今年，那位今儿还来了，就这位大哥，这位大哥来的比我都勤，真是我都有缺勤的时候，人家。那是全勤。那回说书，我一上来，台底下一个人，我一看都傻了。还发出这种充满魔性的笑声。
门关上。
啊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我说是不说呢？多亏我们德云社兄弟姐妹们，有俩服务员过节冒充观众。为什么呢？怕我们尴尬呀。跟底下人家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啊，哪是包袱啊？一看到包一个人都不敢乐呀，你俩后面就累着，到吧，哎呦，带着大哥在那乐着。我们这一要掌声的时候，人一个人就说，人也不好意思堵啊，我这一说，人台底不让，哎，到不让，就不让，热热闹闹的。
嗯，
今天也是，您看刚才说的多好啊，逗得您哈哈大笑。您还得鼓掌，还得叫好，到我这儿就不行了。没有鼓掌的，
行，
没有叫好的，
好，
别停，感谢大伙。刚才这是一段单口相声，我这不然，我这说一段评书。剧场里边说评书，跟您平常电台听的不一样。最大的区别，首先来说，我们是活的，对吧？你是什么意思？
这是逃出来的
啊！您听我们说，咱们面对面多交流，而且还有一点呢，就是在剧场，您在座的观众想怎么鼓掌就怎么鼓掌，想怎么叫好怎么叫好，因为您这点票钱都花在鼓掌就叫好了。为什么让您鼓掌呢？让您花票钱花的值，您知道吗？是为您好。他说你一说书吧，我们没听过这个现场的呀，不知道在哪儿鼓掌怎么办呢？没有关系，
是有装备，
哎，有这么一个小道具，
你
看啊，
还真是藏在里面
了。 Magic 这个东西叫醒目
啊，
过去来说压眼打弦的作用，现在呢就是找您各位观众要掌声。哎，多了一说书，一摔这个，那意思就是告诉各位可以鼓掌了。
往哪摔呀？
啊往桌子上摔。哎，这个要是说您听着入神了，不知道在哪鼓掌也没有关系，您看头牌大哥，他从哪鼓掌您就可以鼓掌，他从哪叫好您就可以叫好。
嗯，
说上来不要脸找您各位要掌声，为什么呢？各位，您得全学出我一个面子，后台这帮臭说相声没有一个是好人呐。看我一人说书都伴着我怎么死来着呢？
嗯，
咱们不能让他们成功。
对，
我们让他们。
哎，你使劲的鼓掌，使劲的笑好，咱把他们气死了就算行了，好不好？
好。
哎，为什么今儿这个说这么半天的闲话？
好时间呢？
因为那不是，我说书从来不花时间。哎，胡说八道也不是坎儿。哎，这个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呢是学着我今年在这儿最后一场演出了。因为下礼拜呢，我就发配到南京了。
好啊！
啊，封疆呢也回不来了。
哎，
很想念各位观众。
太好了！
哎，太好了！这是多遭恨呢！要再看见您各位呢，就得来年再开疆，春天的时候。
你的周年。
哎，一周年，太快了，不是啊？ 所以跟您几位说说，今天呢可能算是我个人的风向演出了。哎，您几位捧捧我，该鼓掌鼓掌，该叫好叫好，咱们热热闹闹的，台上台下咱们也多聊天，对不对？这说说书了，说书咱们这现场评书就是这样，咱台上台下能交流，我们在台上说，您在台下听，不明白您可以举手问，孙子你这说的是什么意思？当然我们也不明白。得明白，说的不对的地方呢，您几位说起找个意见，我们也得听。为什么呢？还是那句话，我们很年轻啊。
咦，
你们几位是信了？
你看看满脸皱纹堆垒，
哪有皱纹？
脑门，
这头发梳的一丝不乱，
一丝不挂。
为什么？你戴个二斤卡子，头发太长了，
剃了呀。
给您说这么一段评书，说之前呢，给您念这么一个定场诗。
哦，
您看有棒子不是？这个小暗号啊，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惹尘埃。
好，好，好。
这
一段呢，定场诗跟上礼拜就挨上了。
嗯
嗯。
咱们这个上回呢，给您说批了批这定场诗什么意思，就是说啊，高僧讲法啊，他们论经啊，其实跟后台说相声一样，
谈到
对吧？您之前不是莫使惹尘埃，你心里边没有这个尘埃，你为什么要去他呢？您听这话多可，多尊严，这人都一句话给逼住了。
哎呀，
哎，这说相声说这合适，
嗯，会能以前
咱们就为了应一下景，今天给您说这么一段评书。这一段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建安二年，
哦，
不是十三年了，公元197年。今天这段书呢，其实学徒我来说呢，对我个人的挑战比较大。
花案。
哎，这个三国里边为数不多的呀，有这么几个桃色新闻。
这个我爱
听，淋漓尽致的表演臭流氓的模样。为了表演好这段，我跟后台李云杰、孔云龙他们请教了一个礼拜的经验，
然后本色出演。
然后呢，
本色出演
他，但是学徒我没有这方面生活经历。老这样就没有意思了。这臭说相声的他们都会说。今天这段书说的什么故事呢？东汉这一年呢，天下大乱，诸侯并立，袁术、袁绍、吕布、刘备、曹操、韩遂、马腾、孙策、刘表，您听，这么些诸侯搅乱天下，曹孟德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带着小皇上汉献帝来到许都，本来说他要去帮助刘备讨伐吕布，刚要带兵去，得过线报说大事不好。什么事情呢？宛城张继死了。说这张继是谁呢？您有朋友听过前文书的，董卓造逆的时候手下有这么四个人，李傕、郭汜、张继樊稠，四寇反长安，这张继就是这位。怎么死的呢？中流矢而亡，就是让人冷箭给射了。现在宛城归他侄子张绣代管，说这张绣小孩要跟荆州牧刘表两个人兵合一处，要犯爵夺将。什么意思？抢这小皇上去。曹操一听当时就窜了，为什么？这是曹操命根子，就靠这小皇上，这不能动的根本。就好比说今天传笔我们师哥说一聊斋，我跟这二曹给说了，这行吗？不行吗？曹操也是就靠这小皇上，有这皇上他想打谁打谁，他可以跟人说这不是我说的，这小皇上说的。实际小皇上还不懂事呢，一听这话怎么着，要夺这皇上不行，我得打他，怎么办？命夏侯惇为前部正印先丁官，带有15万人马，兵分三路来到宛城。宛城旁边御水旁，这御水就是白河，在这儿安营下寨，排好了出关马阵， 来到宛城底下要讨战。那说张绣是要跟刘表一块半决夺家，是这样。为什么小孩他火气壮？你要听这段书，张绣这脾气暴的，而且嫉恶如仇，一点委屈不能受。一听完这话，想要跟刘表夺这小皇上，他本来这事儿跟刘表暗暗的商议，不知道怎么风声就走入到曹操这儿了。知道曹操带兵来了，他给刘表写一封书信呀，说现在咱们这事儿漏了，爷们儿，您是不是帮着我一块儿打曹操？刘进爷们儿炸
了，
一个兵没出。为什么呢？刘表这人有一个好传统啊，怕媳妇儿。
哦，
咱得说说各位，这个怕媳妇儿的人呢，不是我这个，可能我台上胡说八道啊，不知道有得罪了。您哪位有这个传统美德？这怕媳妇儿这个人分怎么怕？像刘表这样怕媳妇儿的人，咱生活中有的是。提醒各位，交朋友千万别交这样。叫怎么怕？各位，咱说这个，听媳妇儿的话啊，这是应该干的。但是分怎么听？你不能就万事都拿你媳妇儿当祖宗供着。他说东就说东，他指西你就问西，他这个在你们家有一活祖宗，爹妈就伺候他，这不可能。但凡这样的人，各位千万别交。学徒我是有血淋淋的经历，有这么句话叫劝赌不劝嫖，劝嫖也不交啊。当中间掺和一娘们，这事儿没法闹啊。这帮臭多样的各位，就有这样的人。你这好不容易搞一对象，这对象压榨到什么地步？我们这同行啊，每天一块儿，我们那阵还在外头这个上学的时候，每天啊，说出来您各位可能都不信，中午吃一块钱的米饭，真是中午吃一块钱的米饭，买五毛钱的干脆面，魔法式，把这干脆面碾碎，拌这饭里头吃，为什么呢？给他那女朋友啊买什么乔丹呀、啊、买 iPhone 啊。而且这人有一毛病，但凡您听了他打电话，一听就能听出来给谁打的。拿个电话来，喂，好不好啊，这是他媳妇儿。一听，喂，干嘛呀，这是他爸。
哎呦，
那这个人千万不能交。咱说的是这样，不是说这个咱们一般人怕媳妇儿，就是千万不要拿这个自己的伴侣当成祖宗这样供。您说您跟他交，您看不过去，这是您朋友，您看不过去，您提醒他，你别这样啊，你爸妈也不容易啊。他当时听了，晚上俩人一块睡觉，这个人都不跟媳妇儿藏心眼儿，什么都说。那天那李浩洋跟我说，说我不能对你这么好，您觉得我好得了吗？
好，杀过来了
啊！他媳妇带着一帮老娘们就把我宰了啊！
一车面包人
啊，一车面包人。所以说，像刘表这样就是，刘表这人就是拿媳妇当祖宗，不光拿媳妇当祖宗，拿媳妇他们一家子都当祖宗。您要听后文书，荆州所有的兵权都在这娘家人手里。张绣这书信给了刘表，刘表没法决断呢，给自己媳妇看，媳妇一看。别去了呗，曹操150,000呢，咱们甭打了。没去，结果张绣火了，听说这叫什么人性啊，咱们商量好了一块干，你把我搁汉二上了，现在曹操打我来，你跟那没事儿似的，火气壮得在刘表，你不跟我干我也得跟曹操打。降号号，宛城城门开放，二龙出水时雁别翅排开，正当中张西元高挑大道旗，旗脚上绣了一个张字，旗脚底下一员将官压住了全军阵脚，银盔银甲素罗袍，掌中一条亮银枪，正是小将张绣。夏侯惇带着兵士也都出战，打远一看，哦，人马不多，旁边曹操。很好看的，
不好，
这长得跟谁似的，跟我似的。
咦，
为丢鱼了，反正长得很好看，金盔银甲，素罗袍，胯下白龙驹，斩忠亮银枪。曹操这人生来有三个癖好，头一个癖好爱酱油皮，二一个癖好好色油皮，三一个癖好多炸油皮。今天一看张绣心里边爱，好，
好，
啊，这可不是好色那皮啊，这是爱酱米饭了。你看，长得好看。曹操这人也奇怪，但凡这白盔白甲白旗号的，他都喜欢。谁愿出战？旁边自己亲卫队徐庶上前讨令：“丞相，末将不才，愿刀劈此将。”别去，别去，宰他干嘛呢？您什么意思？抓活的？
活的？还是挨？
抓活的？那我怎么打？你就过去，你能逮他逮着。不能逮着你千万别往他身上递家伙。丞相你有病吗？这是让我送死去。哎呀，朱汤您手底下得有分寸。那个什么丞相，刚才我还吃脏东西了，我不讨这英雄名。我赢，请交于中堂。徐楚一听密访门的，这叫什么玩意儿啊，去吧。一催胯下马，掌中一对双坡刀冲到了两军阵前。张绣在马上抬枪一看，对，则将通明。徐楚这会儿一看，我还通明呢，我今儿我估计生擒不了你了。我叫徐楚，大点声。你管我叫什么？你看刀，说出来不该给人这刀，冲张绣可就砍下来了。可是虚的呀，这刀多快啊，这样砍下来。张绣在马上停枪一看，坏，曹营的兵将是有病吗？这干什么来了？一架这枪，徐楚一看，哎，对对对，再砍刀，这一刀又砍了。张绣一看，我不跟你玩了，砰一涮这枪，唰，分心就刺徐中汤，合刀招架，两人打了多长时间？五十个回合。五十个回合是张绣厉害吗？不是，徐楚心里边运着气呢，这叫什么玩意儿？我怎么能生擒他呢？他这枪法也不软呀，打来打去。张绣小孩现在这心里边高兴啊，老听人说曹操军府里边有一员将官手使双坡刀，乃是虎侯徐楚。这徐楚也不怎么样，他哪知道曹操下这令。许中汤跟这儿心里边运气，赶紧说你呀，抽我一枪，赶紧让我回去吧。打了五十多个回合，张绣是愈战愈勇，这枪是愈来愈快，许中汤啊，这刀是越来越慢，最后索性把这刀往这鸟鸣环上一挂，就拿这身子挡他这枪，你别打我，你别打我。打来打去，张绣眼看着可就占了上风了。徐楚心说，我终于能回去了，这么个功夫，就听着身背后有人高喝一声，对，中汤，将此功劳让与老家。这两个人循声一看，冲过来一员将官，身高一丈二，前胸宽，背膀厚，肚大腰圆，看面貌，面如淡金，红眉毛，红头发，红胡子，长得就跟那个外国人似的。头上边戴一顶黄金盔，朱缨倒飞，八宝下垂，身上边穿一件黄金甲，暗透出水八怪，九股黄龙绳拧成盘子套，巧打胡子扣，脚下是五彩虎头战靴，胯下是一匹虎皮豹，在手中掌中擎，戟一对，八十斤力不废。若问来将姓何名，大战御水是典韦。张绣在马上一看，火，神偷奶爸，小黄人啊，香蕉成精，你是什么人？典韦干什么来的？典韦心里边也生气呀，刚才听见了。我们丞相这叫什么玩意儿？哎，这元将把徐楚豁上去了，也没讨令，一催马就过来接应徐楚了。
徐褚一看，哎呦，表妹你可算来了，来来来，这一场功劳让于你。一错马，
徐褚回去，
表妹手里边一对短发冰铁戟，这跟徐褚可不一样，这戟使开了，唰，冲着张绣就过来。张绣一看，哇，这次这么快啊，不是我枪法成了吗？跟这张家给背这戟，表妹心里边火大，也厉害。那张绣哪是对手？打了不下三个回合，张绣就感觉不行，我打不过他，我得赶紧跑啊！再看表妹，越战越勇，这短把冰铁戟使开了，好嘞，我弄死你！打来打去，张绣一看不行，我打不过他，一拨马，俯身往这铁梁上一趴，回头冲典韦喊一声：“子建，我敌你不过，休得追赶！”双足一点蹬，邓克备战这匹马，咔往回跑。典韦一看，这怎么跟徐褚打的不是个回合啊？这不行啊，我得追呀！左脚一给蹬蹬呆，蹬成这匹虎皮豹，也是翻起两梁就追了。张绣往回败，旁边有军卒往过来掩杀典韦。典韦真勇啊，这冰铁戟撞开了，人肉切割机，这一路如入无人之境。张绣在这马上扶着身，就听见身背后马蹄声响，回头一看，呼哇，这俩冰铁戟跟钻风车似的，沾着死碰着亡，这些兵卒都来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赶紧再催马往前迈。典韦一看我追不上，怎么办呢？我有远程兵器，把这双戟施汗搭在铁梁上，典韦这肋下边有一豹皮囊，豹皮囊里边是什么暗器？这暗器呢，十二只小戟，跟我这扇子差不多长，也是画戟形状，拿这个扔出去打人。今天把这想起来了，把这冰铁戟挂好的小戟掏出来，再一看，不好瞄准呐！怎么张绣趴在这马上了？哎呀，我得让他起身儿。有主意了，催马来到谢晋，典韦高喊一声：“张绣，看戟！”张绣可不知道他有这宗暗器呀、啊，他以为典韦追过来拿戟要刺他呢。本来在马上扶着身，一听看戟，腾一下从这马上坐起来。把这大枪拿过来，拧过身来，刚要刺典韦，典韦这戟出了手了，我去你的！张绣回头一看啊，再拖都跑不了，啪一下，小戟整中在肩头，这一下险些把张绣打落马呀，在马上栽两栽，晃两晃，木头就败。这会儿兵卒又杀上来，曹操一看，哎呀！怎么弄伤了？
哎呦呵，
赶紧的擂鼓进军，把典韦给我叫回来。兵卒往上杀，这一战典韦大败张绣，张绣回了宛城。曹操呢，在这御水河畔，他们跟这儿排摆酒宴吧。再说张绣回到宛城里边，心里边生气呀，心说这好家伙，这小黄人会打暗器。最可恨他这暗器跟他这兵器是一样的。回到自己的府衙里边，把盔甲脱了去，把这小戟起出来，叫过军医给上药，心说怎么办，宛城人少，曹操带数万人，我怎么打？有人报告张绣说，现在门外有贾先生求见。张绣一听，贾先生，看看你，赶紧把贾先生叫进来。进来一个人，白面三人，文官打扮，书中代言，此人姓贾名许，字文和，乃是张绣的军师。张绣最听他的话，贾先生您可来了、啊、将军，怎么身在刀山？这不是刀山，曹操他们那儿人坏啊，打架他是大戟加小戟，啊，他暗器中了，那您觉着您打得过他吗？就为这事儿发愁呢。我最开始跟着许仲刚 打了五十多个回合，我觉得自己没问题。
将军，你应该撒泡尿照照。
什么玩意儿？你没看出来徐虎让着你吗？
啊，他还让着。哎呦，你看你这个无知的表情啊！
后来冲上来这个，
此人名叫典韦，
我知道他报名了，我打不过他。
是，那您觉得咱们宛城的兵卒能打过他吗？
可说呢？
什么叫可说呢？肯定打不过。
咱们跑吧。
哎呀，你这跟刘家爷们学坏了。将军呐，咱可不能跑啊。
那咱怎么办呢？降啊。
哦，
归降那曹德。
哎，
那是丞相。将军，想着宛城弹丸之地，你我坚守，必定是这宛城百姓惨遭涂炭，不如先假意降曹，待曹操离了宛城，您借曹操的口，可能给您惊出来打刘表的时了。
对，你们说我不忘了，
刘表这孙子把我涮了他。
对呀，咱得打他呀。
好，那就降。
那谁去降去？你去。
我不去，我这伤还没好。
那谁去？
你去。
行吧，那您得写好这个书信，带我去曹营面见曹操。张绣把这书信写好了，交给押使贾文和。贾文和拿着书信离了宛城，来到曹营面见曹操。曹操接过这一看，嚯，心里边高兴，这员将官终于归降我了。再一看贾诩，对答如流，曹操有问，他有答。曹操爱将有匹，也爱上贾诩了。
贾先生，
丞相，
哼，贾先生，若不是今天你来纳降，老夫是绝不容那张绣小儿归降。先生啊，我可都是为了你呀。丞相，我喜欢女的。
你不要这个样子，
我是爱先生之才，还望先生不保曹某。
丞相，降某出世以来误投在已决麾下，这四寇反长安之时，我归了张绣，张绣对我言听计从，不忍弃之。张绣这人什么都听我的，他还是个小孩呢，我不忍心把他抛弃了。一听这话，曹操更高兴了，
太忠心了，我就喜欢这样。曹先生，那这样，明日里你让张绣出城，我来拿降。
贾文和走了，您可记住了，曹操说让张绣归降，见着贾诩，说是为了贾诩。待会儿见着一个人，还得用这套话。贾诩回去跟张绣说：“现在曹操准降了，咱们明天出城纳降。”转过天来，张绣带着贾诩，带着宛城的文武，出城门等着曹操。曹操150,000人不能都进宛城啊，几个亲信的人带少量部队要进入宛城，头一个走的就是许褚许仲康。许仲康在马上捶胸裂肚，一看张绣在那儿呢，跟道旁跪着，这份生气催马过去。张绣抬头一看，许褚，
许将军。
再看许褚，
什么玩意儿啊，
过去一个一个过去，对张绣都没有好脸，唯独曹操来。曹操翻身下马啊，少将军，
我今天能容宛城归降，皆是为将军耳。
这话我听着耳熟啊，这刚才跟我也这么说来的。简短截说吧，
在这宛城里边歇马三天，头一天张绣请曹操喝酒，二一天曹操请张绣喝酒，两个人来回请，请到第三天关系叫越来越好。曹操呢，他这个心结有了一点放纵，这天跟张绣喝完了酒，正聊着天儿，张绣还说呢，丞相您真好啊，这样我们这儿有这个说相声的，叫过来跟您说一下。醉眼捏鞋看着张绣，露出来一种淫荡。张绣也有点傻了，没听说曹操好这口啊。丞相因何如此？张将军，曹丞相笑，别叫这么肉头，您有什么事儿？此城中有计谋。张绣一听，哇，吓死我了，我头昏一脸的。有计谋，妓女，哎，就是这个神圣的职业。那个丞相是这样，我们这儿打解放后就不让干这了。没有啊，这难点儿没有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俗话说得好，酒是色之媒。现在老夫我酒已经喝好了，还正跟这儿要说呢，旁边儿子曹安曹子修一听我爸爸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啊，满嘴的淫词浪曲呀，这还不如说一字诗呢。这叫什么玩意儿不好？赶紧出言阻拦，哎，父亲，您喝多了，说话有失检点呐。哎，子修，实属幸也。哎呦，你别说的那么流氓。爸爸，咱不能这样啊。张绣这会儿一看，这事喝多了，这样我赶紧告辞了吧。丞相，张绣告退了。走，张绣走，曹昂、曹子修跟那儿叫着他爸。八位，您怎么能这样？当着外人啊，你这点爱好我们是知道的，你让张绣怎么瞧你？曹操这会儿酒上来，哎，废话，我要不好这口，怎么能有你呢？那好，我就无言以对。不是爸爸，您不能这样啊！那您当着外人，那是什么外人呢？我就是找个娘们。哎呦，爸爸您是丞相，您怎么能说娘们这个词儿呢？哎，你甭他妈废话了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我就想找一个带进来的亲信，除了这大儿子，还带进一侄子。
哦，
这侄子叫曹安民，这侄子跟这儿子可不一样。打个比方吧，这侄子就好像这帮说相声，哎，这儿子就说书的，哎，出言劝谏他爸爸。曹安民一听，这是到我买好的时候了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一叫这曹子修，曹子修一听啊，安民什么事儿啊？哎，大哥，叔父大人这点削小的要求怎么过分呢？安民呐，这当着张绣怎能说这样的话，有这样的要求？哎呀，大哥呀，刚才我叔叔说的对呀，没那个事儿，怎么有的你？废话，那是我爸爸，我不敢打。你要说这个小兔崽子，我抽你！别，大哥，您怎么了您？孝顺，这孝不如顺啊！您得顺着他呀。你平常带你爸爸调戏去吗？我爸爸没看好。不是，那咱也不能这样。哎，行了，大哥，叔父，一人少说一句，这样，看我了，咱们爷儿仨溜溜去，有景逛景，没景咱逛逛人也好。 曹子一看，哎呦，无耻的模样有我年轻时候的神韵，我很喜欢。安天大走，
亲生
三个人可就出来了，换好了便服，在这宛城大街之上溜达，溜达来溜达去，溜达到一栋小楼底下。这小楼一看，可不是寻常老百姓的楼，雕梁画栋。这二楼这儿窗户开着，从这窗户里头传来有阵阵的笑声，还有阵阵的香气。曹孟德大流氓，离这小楼一千米，提鼻子一闻，哼，娘们儿的味道。
哎呦，
这鼻子可就跟着去了。来到这小楼里头，抬头一看，这窗户，各位，窗户里边有三个妇人，旁边这俩不说，咱说正当中这一个长得多好看。学徒我形容不好，有这么一句话叫一想之美，什么意思？您闭上眼睛想，天下的女性，您认为哪个最好看？中间这女性长得就跟谁似的，就这么漂亮。
凤姐，
凤姐，您这口味太重了，
太重了。
正跟这儿聊着天儿，正当中这女性往这个窗户旁边一坐，正说着话呢。哎，大姐，我跟您说啊，这事儿，说着话，他们四拜学嘛，从这个窗户口往下看，看来看去，由远及近。可就看见曹操刚才这模样，中间这女的风月场中的老手拿这眼一领，曹操一看曹操这模样，呀，臭流氓，怎么办？嘴上跟旁边这俩女的说着话，眼睛可往底下看，曹操跟那儿看。再说上头这女的呀，要二爹，我跟您说，正说着话呢，抬眼往四外看，这，哈，二姐呀，我跟您说呀，
呵，
是啊，这边二姐，头一看，哗，上道啊，哎呀，心里边高兴。旁边曹恩您看。一看叔父这模样，哎呀，抬眼一看上头这妇女，各位，拉皮条，人家这眼最毒啊，一眼看出来，叔父，一叫叔父，曹操还在那看着，哇，太好看了。旁边曹王也看，曹王一看，哎，吓一跳，爸爸，爸爸。要中风，怎么哈喇子流血出来了？不是爸爸，您怎么了？一叫曹操回来，说啊，哎，没事没事。安民呢？拿眼一带曹安民，再看曹安民，您爹说您叫我了，三个人可就回去了。当天晚上，曹安、曹子修回到自己的帐中，曹安民可说，一挑这帘来到曹操休息这府衙里头，说：“安民呐，我扫听出来了，是啊，那是谁家的宝卷呢？说，那还真不是外人。”此女乃是张继之亡妻张秀的婶娘邹氏，
哦，
是个寡妇。
哎呀，这个好，
没错，我就喜欢这口啊。安民呐，明天晚上你知道怎么办吧？
说你交给我吧，是吧？我看他旁边那俩也不错，您
哎，没有那么好身体了，把他带来就行了。得来说您教我了。转过天来，这天曹操 可没再跟张绣喝酒。这天晚上，曹安民狗腿子办这事儿还不快，带五十军卒来这小楼里头，跟这邹氏一说，说现在府衙里边有人请您。邹氏一听明白，府衙里边我爷子死了，是我这侄儿，我侄儿现在也归降了，谁清楚？一转眼珠，各位，这个女人啊，老手啊，啊，一转眼珠就明白，嗯，可能有人要约我。一看曹安民这个猥琐的样子，嗯，约我这人肯定是他亲戚。曹安民看苏水也看着了，哎呀，那个什么，那个您快点啊，咱收，哎呦，先收拾收拾。邹氏一看，往哪看呢？臭不要脸，小瘪犊子！就这一下，点到曹安民这格局，曹安民，那过两天，您要不来我这儿待会儿，你等会儿我。邹氏回到自己的屋里边梳洗打扮，各位，怎么叫不贤之人？张继死可没两天，换了一身大红的衣服，头上边跟我似的戴了二金卡子，一步三摇再走出来，呵，曹安民就甭说看提鼻子一闻呐，哎呀，这得擦了二十斤哭泣呀，扣着喝着香水，嗯，真足。那个，您跟我走吧，就走着去呀，那这备好拘撵，哎，走吧。当天晚上可就来到了府衙，曹安民引着邹氏来到曹操这屋。曹操这会儿一看邹氏，哎呦，天色渐晚呀，灯下观美人是越观越精神呐、啊。再加上这叫色不迷人人自迷，各位好色的人都这样。一看见这姑娘就走不动道，当然这邹氏也不是姑娘，看着之后，哎呀，夫人。邹氏进来一看曹操就明白了啊，今儿他约了我。哟，不知道您是哪位呀、啊？夫人呐，小生。甭小声了，您这胡子像小生他爷爷。哎，某姓曹名操，字孟德。
哎呦，成语。
那您可是汉的丞相，奴家我这厢有礼了。就这一万胡曹操一看，哎。十万伏特走遍全身，
拿
手一颤，哎呦，夫人呐，可别这样啊！夫人呐，您知道我为什么能让这宛城纳降吗？
因为什么呢？
就是因为夫人你呀！如若说夫人你不在此城中，我一定要灭那张绣三族。
哎呦，那我们娘们还得谢谢您了。
不敢谈谢，不敢谈谢。夫人呐、啊，没别的，今天把您请到府衙之内，
你歇着吧。
完了，夫人成就片刻之欢。要是正经人一听说出来这话，人跺脚都跺脚就得走。这邹氏一听这话，本来万福曹操一搀他，哎呦，拿我们当什么人了？我娘也是正经人呐、啊！我爷子刚死，你让我跟你睡觉，有你这样的吗？各位，他跟这儿骂，可一步没动过。曹操一看，哎呦，这什么意思呢？旁边曹安民明白，这个怎么说呢？凭我没有经验、啊、我都是听后台师哥们告诉我呀。咱现在呀，拿这么一个软件吧，
嗯，
摸摸呀，
嗯，
看看呢，
嗯，
微信呢？
哦，
约出来一个姑娘，您说直接上来跟他说我想跟你睡觉，
哎呀，
那一辈子成不了。
那不行，
我们师哥有经验，跟我说你呀，先得带人吃饭，吃完饭玩去，玩最好找一个能玩时间长的地方，玩到晚上没有公交车了，哎，然后你，哎呀，这是吧？咱待会儿吧，聊聊天，你放心，我绝对在沙发上睡。就是曹操也这样，一上来你跟人说我想跟你睡觉，人能看吗？
能。
曹安民明白呀，一看，哎呦呵，这娘们没动静，甭问，这心里边是有意向着我叔，我叔这人没有经验。
走到谢晋，哎，叔，是这样，这个在您的卧房啊，我给您排摆下酒宴。您呐，跟夫人到里边叙谈吃酒，您看如何呀？
曹操一听，
我没想吃，六叔您怎么地了？我房吃酒？我没想吃，我房吃酒。
哦，
哎呦侄儿啊，还是你有经验。那是我原来说过相声。哎呀，放了放了，夫人呐，这样是我出言鲁莽，还望夫人接受曹操赔礼道歉。您问我吃个酒，我给您道歉如何呀？再看都是这不贤之人呐，听到这话就
怎么着？
跟我娘吃回酒，我娘们就过心了去了啊！真是的，你说，哎，这么大人了，你怎么那么猴急？吃酒是吗？光吃一个哪行？
哎呦，
那我不知道这什么意思，甭废话，让我先瞧瞧你们这有什么好酒好菜，我得瞧。喝得太好，您往里头请。
曹操、曹安民都是来到卧房排摆酒宴。曹操这会儿跟邹氏对坐而饮，曹安民在旁边看着。曹操喝着喝着酒，感觉不对，回头一看，侄儿你干嘛呢？说我跟您学学，我向您学习经验。你甭废话，我都跟你学了。去，正好我电话响了，说我接电话了。走吧。哎呀，出去之后， 曹操跟这邹氏两个人
在这酒席前一杯一杯的吃酒，拿起这杯子来，
邹氏
跟这儿喝，曹操也跟这儿喝，得聊天儿。曹操这酒可多点了，把这杯子往下一撂，夫人呐，这回能不能成就老夫片刻之欢呢？再看这邹氏，哟，怎么地了？你们爷子喝这么几杯酒，就如此胡言乱语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说着话，他这回不慌没动静，他往曹操勾，曹操身边进了，坐在这桌案上头，这桌子底下。他拿这脚可蹭曹操大腿呀、啊！曹操感觉到，上道，一起身冲邹氏可就扑过来了。再看这邹氏一闪身，哟，您怎么这样呢？您看，你追我了呀？追的好啊！往前一追，再说邹氏，自然而然可就扎进这销金帐里。曹孟德一看，自己就上床了。我去吧，热乎扑羊，这帐帘放下来。第二天早上，
太过分了。
说点第二天不让说
啊，说点这晚上的，晚上的书我不会。待会儿您让他说那儿的书，他不会。哎呀，第二天早晨，曹操醒来一看，身旁这邹氏女，三十出点头。有个学名叫徐娘半老，风韵犹存在身旁。 哎呀，这份舒服呀！
哎，哎，高来，
女性自要以委身于男性，在过去来说，尤其像邹氏这个女人，她得拿点，她得拿一把，怎么叫拿一把？得掌握点什么？曹操一笑，哎，夫人呐，再看邹氏，睁开眼，立业云鬓。夫人呐，怎么了？难道说嫌老夫昨晚不卖力气吗？
哎，你甭说那，我跟你说吧，姓曹的。
哎呦，这姓曹的，昨晚还叫丞相呢。怎么着？
现在我们娘们也跟了你了，有这么一个事儿。
什么事儿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不是邹氏吗？
废话废话，我不知道我姓邹。
你知道我的身份是什么吗？
什么呀？你不就是个寡妇吗？
这说话这份难听啊。我是张绣的婶娘，婶娘婶娘，我占个娘字啊。你把他的娘啊，对不对？说句不好听的话，你插他的母亲了。这玩意儿，张绣小伙子要脸要面的，你让他怎么在宛城做人呢？
哟呵，我可没想到。哎呦，是，那这么说，我犯了严重的阶级错误。那个夫人是，我
让谁给看门？各位，让典韦看门。一晃十天没再见张绣的面，说张绣干嘛呢？也着急呀、啊。五天头上就听人说自己沈娘丢了，他先开始怀疑谁呀、啊？怀疑夏侯惇呢？怀疑许褚啊？怀疑典韦呀？
怀疑贾诩？
可扫进来扫进去都没有这消息，心里边着急。这一天可就来到了宛城外曹操这儿。为什么呢？一是为找沈娘，二的一个他心里害怕，曹操怎么没跟我说就撤出宛城了，我得问问怎么回事啊。来到了曹孟德中军大寨这儿一看，中军大寨这辕门这儿，典韦手擎双戟往这儿一站，哎，哇来了。张绣一看他心里边哆嗦呀，就是他刚才远程攻击打我一下吗？典将军，啊，何事啊？
哎呦，
典将军，是我要求见丞相。等着，典韦回去禀报曹操，一会儿的功夫，典韦出来了。啊，丞相宣你进呐。张绣挑帘进了中军大帐，一看曹操身上边可没穿着这些正经的衣服，穿一身睡衣，往这桌案后头一坐，一看见张绣脸带谄媚，为什么？毕竟亏心呢。哎呦，绣啊，你来了。丞相，咱不要叫的这么肉了。您有什么事儿？
哎，这个什么，我得问问你，你觉着我怎么样呢？
我觉着您那挺好的。
很高
是啊，秀啊，我有这么一事，我跟你商量商量行吗？
什么事儿？
我觉着我想跟你亲近亲近，咱这关系能不能进一步啊？
张兄，你这小伙子机灵啊，扑腾腾翻身跪倒啊，老师在上，门徒张绣叩见老师，
那意思我拜你当老师好不好？
曹操一摆手，哎，就起来。拜老师这可不行，为什么？师徒毕竟他不那么亲，叛徒我见着是多了啊，这徒弟跟老师动刀有的是，咱们还得再亲近亲近。张秀一听，大哥在上，小弟哎，咱这个岁数拜干兄弟，那合适吗？
张绣本来搭着工呢，一听这话心里琢磨，把这事儿起来，儿啊，干爹在。
拜干爹，
怎么还我拜你呢？
你得拜我呀！
我王
行行，干爹在这，哎，这
不能干爹了，
干爹有过你的亲近。
张秀一听，这话打哪来呀？
丞相，那一民之见呢？
秀啊，你拜我当干叔叔怎么样？
张秀一听，心里边琢磨：我叔，我婶儿，那别八成我婶让你连吧了吧？这个
也行。
叔父大人在上，小侄张秀有礼了。
给曹操跪倒，曹操这会儿起身相看，哎呦，侄儿啊，侄儿啊，起来，起来，
侄儿啊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叔父您有什么事儿？
夫人，
出营相见。一说出营相见，后营战一挑这帘儿，邹氏夫人可出来了。走到了张秀面前，张秀抬眼一看，大，果然让他连吧了。
这叫什么？
这叫欺负人呢，各位！你把我婶儿连吧了，头来还拿一套话来唬我，让我拜你当叔。那意思，我叔配我婶儿，这是原配。我没听说过。我听过有后妈后婶，没听过有后叔叔的。这拿眼一看都是这个不知道张秀来了，出来一看，哎呀，我说缺德的，干这侄儿啊，张秀咬碎钢牙，刚要发作，这会儿曹操看出来了，点位进来，点位进来，滚！谁拿刀子？
再看刀子。那个什么叔没事儿、啊，
挺好的。我婶配您再好不过了。
哎，那就这么定了。
秀啊，你来有什么事儿？
我不找我婶来了吗？
哎，你婶在我这儿其乐融融啊。
哎，是我给您二人道喜啊。
那什么，那没事，我先出去了。
曹操这会儿欺负人，各位怎么叫欺负人呢？老百姓打架，你把他打倒了，拿脚踩着他脸，最可恨欺负人是哪点？踩住了你还问他服不服？今天曹操也是，已经把人沈娘给连满了，还要把沈娘叫出来羞臊张秀，最可恨你还让典韦进来。曹操得问他，今天这份儿得放下来。哎，张秀啊，我有一件事你可没说清楚，你来这儿到底干什么来了？这脸可掉下来了。张秀一看，我这
叔儿，那个跟我婶儿挺好的，再回头一看典韦，典韦这双臂摆起来，
说话别看我。
张秀聪明点了，是这样，丞相啊，一转眼说想出一主意来，这。是我宛城之内新降军卒具有不服之人，我望丞相带我训练，把我的军卒排摆在您的四寨当中，您看如何？曹操一看，好，就这么办，你赶紧回到宛城。张秀咬着牙骂着街，回到宛城，回到自己的府衙当中，跺脚骂街：曹孟德，你就不是个人呐！主我沈娘啊，你欺人特甚，欺我脖子上拉屎。跟这儿卷村街，贾诩贾不得进来了。啊，将军，咱们这十多天跟曹军学坏了，都会骂街了。您这是骂谁？哎呀，贾先生，我骂的那曹子，怎么又改曹子了？那不是您叔叔吗？这你都知道吗？
这曹操进门传的最快啊。
贾先生，这是我沈娘，这好比如我生身之母。
哎，这怎么话说呢？
沈娘她也是娘啊。
将军，你有点混蛋。
沈娘是娘吗？不，这叫什么话？酱油是油吗？ 菜花是花吗？蜗牛是牛吗？屎不狼是狼吗？张秀一听，贾诩你他妈是人吗？你到底是哪出的呀？你拿话噎我吗？
这两天我也跳楼说相声。
你怎么这样啊？假包和假包和，现在曹操如我特甚，你看怎么办？将军，让我想，咱们定下计策。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。张绣一听，仰天大笑，曹德呀，你是命送我手，今日里战宛城，曹瞒藏都市，到下回胡吃到底，乱箭射典韦，张绣要浴血战虎将。各位，今年可说不到这儿了，热闹的回目咱是来年再说。学徒，我祝各位猴年大吉，幸福康宁，咱们待会儿再见。
好，
感谢各位，接下来请您欣赏单口相声表演。